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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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这个这里面哈，上次我们有一些问题还没答完啊，还有刚才也有问一个问题啊，还没上课前有个问题啊。那我们先就昨天我倒有提到那个什么为什么音声念佛也可以入圆觉，是不是这个问题？啊，其实佛法有一个很核心的东西，我希望大家在这种学习当中啊，一定要掌握它最原来的、最核心的啊。学佛的路很多。但你可以怎么说都可以，但实相只有一个，是，那就是所谓的善法因。所以这个原则一定要就是掌握得很清楚啊，要掌握得很清楚。要掌握得很清楚，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讲说三法印，其实最主要就是诸法实相的意思啊，意识相应，离开这个不叫佛法。所以我们在一直讲的法印就是法印记啊，带着这个符号的啊，这个印记，如果没这个符号的，没这个象征的，不叫佛法啊。所以一定要先掌握这个原则，那你就比较容易去理解啊，佛法在谈的是什么东西，你就比较容易理解啊，或是说这个修行到最后回归的地方在哪里，你也比较清楚。所以圆觉的意思到最后，如果你要正，你要觉得圆觉的意思，也最后也不离开这个无常无我极尽的意思，一定不会离开。那乃至到最后，我们就讲究就是一时相应嘛啊。好，那念佛呢？念佛为什么能往生？念佛为什么有功德感应？正因为它跟实相相应，一定是这样。那说不一定要，那你的念佛有问题，因为它是法印，这是印记，是不是？所以当你念佛念得像于这个，你念佛里面隐含的这一个佛法的内涵的感应，就从这里开始论起来啊。所以不要把佛法这样随意的妄生解释啊，妄生解释，大家一下这种解释，你可以讲得很殊胜，你讲得很难得，但你不能离开这个法印的印记啊，不能离开这个根源啊。所以说这个我们不管哪个道、哪个地方、哪个佛法，这个核心的判断啊，这基本是佛法的基本证件。好，那我们现在念佛，不要一直动，不要那个声音一直转。好，那个这个本身啊，就是说我们今天念佛它的意义啊，这个所以为什么念佛的意义在哪里啊？我们本身必须要掌握得很清楚，或者说我们的念佛啊，经常是用你自己想象的啊、哦。那即便你认为感应很大，也未必啊、哦。不要学佛，不要迷信啊、哦。佛法里面有很多的角度，但核心的原理在这里啊、哦。因此，我们为什么因身念佛到最后能入于实相？因为因身没离开实相。我们现在为什么念佛？ 我们假如不懂实相，念佛会不会感应？也会啊。但我所谓的感应要看在哪里感应呢、啊？因为实际上在经典里面，念佛它其实是升天法，它可以是去恐怖，它可以升天，它也可以是声闻法，它也可以是菩萨道，同样一个念佛啊。所以在经典里面看到，为了出恐怖念佛，为了升天念佛，都有。那如果你认为这个念佛一定会得到解脱的果报，或是成就菩萨道，那其他佛不是讲话不是互相矛盾吗？不是，一法要看它的缘怎么生，你必须要能看清楚这个道理啊，你才知道修行的要点。所以现在是不是很多的态度，很多的认知，我们现在啊人啊学佛啊，老实讲不是很务实，不求甚解啊，难得一生投入修行啊，草草率率。你看你这一生栽进去啊，有时候会空白一辈子啊，因为没有掌握到真要义啊。那个到最后就到最后没有感应的要怪人，没有啊，经典那么多，很多地方该你闻该你深入的不深入，一日一日一日空过。我说实在啊，这个都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到临终不得交代，没办法交代，就是没办法交代。你就算现在做个很殊胜的法会，邀请了全国高僧来帮你助念，你以为这样就能往生啊？你以为这样能解脱啊？那是做梦啊！因为再多的外缘无法牵动你啊，皇帝。那个我讲略论里面就有一个例子，魔无法让你到第一，魔无法让你到第一，魔的力量够大吧？变化神通无量，可是他无法让你第一，到第一的是谁？你自己，是你自己。所以这个道理的掌握一定很清楚。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啊，一定处在一种修行的迷失里面、幻想里面，然后因为了解不清楚，然后就开始追逐一些外在的东西啊，甚为可惜啊。那现在我们要知道说，因生念佛，我们因为因生是一个助缘，我们我一直讲说，念佛是源于佛的德，源于佛德。当我对这个佛的德，因为它的所缘境是佛德嘛，它的这个佛德的认知的深浅，直接影响到你念佛成就的高低。所以这个十住毗婆沙论里面，先念生生活，后来念法生活，再念实相活。龙树菩萨说的，那在其他的不一定是西方净土的这一位五经啊，其他的属于念佛的经典的这种内涵很多很多。但是你现在问题就是说，我们如果以凡夫智、凡夫心见佛德，感应的是什么？凡夫果报啊，三界啊。但假如你开始有了解佛法，你意念的这个佛德，佛德其实不就是那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的相光庄严的原理吗？当我如此如一母如母一子的时候，那个心以佛德为源，这时候就相光庄严，就一直熏了。所以熏的怎么样，就看你起的念哦。你起的佛德的念不一样，它的反应就不一样，就差在这里。好，那我们就随我们对佛德的理解，到最后先观色身生活，身生活再过来法身是什么？像慈悲，像慈悲喜舍，像着众多的佛法善法。因为佛的法身，这个法身不是讲那个极光净土那个法身啊，不是讲那个极灭义的法身，而是讲众功德法这个法身。所以当你要意念佛的时候，这个众功德法的了解要有。那像你如果完全都没有这些资粮，你要起这种分别很难，你要升起这种以慈悲入慈悲的这种不容易啊！所以我就讲说，那个维摩诘经也是一样啊。 菩萨成就慈悲净土，就有慈悲众生往生这个净土；菩萨成就禅定净土，就会有禅定修禅定的众生入此净土。你看，是不是以德相应德？它的原理在这里啊，就是后来讲的心净国土净，也就是我们现在谈的原理都会汇在一块了。所以随着你的众多功德业具足，你的往生质量就越强。所以虽然一个名字是一个助缘，是个事缘，而这个事相可以导入众多理法在里面的。所以同样你念我和懂得佛法跟不懂得佛法，还有众多善法为资粮的，完全不一样。好，那么我们更进一步，当我们念我的时候，我们念到这个音声，我们从于事念我到的理念我，我们必须要慢慢了解什么是佛之法身。就像阿含里面讲的，见法见缘起，见法见法见如来，他就走这条路了，就是更彻底的相应实相的这个法身意。所以我了解的时候，我就借着法身怎么看，法身无从看啊，法身是飘飘渺渺的，搞不清楚，是不是？如果你不知道道理的话，你就不知道法身。可是法身在哪里？法身在缘起处啊，见缘起即见法，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要见缘起，有很多缘起可以观。我们假如没有适当的方式来约束，我们就东飘西飘，也我们看缘起，就像那个天台那个立缘对境修持观，要没有要理的立缘对境，随心散乱，因为随境啊，随立的经历这些缘，你只会散乱而已，所以你要有要理啊。那立言对境这种动中修持的，有动中修持的要领。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我们不能以散乱缘，因为你没那能力。好，你可以用意缘。那当然，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你就更清楚念佛的真意，在一切处念。一切处怎么念？其实不是音声，以音声为缘，甚至到最后是言一切处生觉念才是念佛。真正的一段你可以看到真正的念佛，真实念佛上面一定会走到这里来的。好，那我们现在没办法，我们就以音声，就像那个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的什么一心三昧，一心三昧是什么？以念佛他就讲称名，可是一心三昧开始就是观法界哦，那观法界无相啊，一相啊，那我们现在法界在哪里？法界在一切处啊，那一切处在哪里？不就在我们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处啊？那我就源于音声处，而音声处刚好就是我们念佛处。我以念佛音声处观什么？观音声能念所念法相一切以实相相应，借此因缘，就像那个修止观意奢摩他后观毗婆舍那。那奢摩他里面，他在修毗婆舍那里面有几点，一个就是有相，有相的啊，那还有就是依正施者罪及施者，周遍行施，周遍视察。那他的周施者正施者罪及施者，周遍行施，周遍视察的所缘是什么？就是说进行所缘、善巧所缘、进货所缘，都是。那进行所缘里面有些什么？古亭经观就是进行所缘，清净我们烦恼，然后以这个所缘相来毗婆舍那的，就是就我们所观的。所以五亭经观到后来衍生，就是把某一个东西某一个转掉变成念佛，念佛后来有的已经放入到五亭经观，其实因为它可以对治什么业障，它可以对治恐怖，所以也是五种停烦恼的方法之一。好，那既然五庭心观念佛也是五庭心观，毗婆舍那就是缘这个已经得的所缘，那我念佛的进步就是我毗婆舍那处吗？那毗婆舍那观什么？观尽所有性，如所有性，那不就是也正实相处的地方吗？那根本连在一块了。所以你念佛念到专注，然后以念佛音声观于真正的缘起法相意，这就入念佛三昧的实相念佛处，就从这里读了。 所以很多人在毁谤念佛，那不懂。那为什么不懂？其实念佛净土法门的人，修持者要尽负很大责任，因为很多不懂念佛的人把念佛法门讲狭隘，讲得让人家误解，只抓的这是我的法门，但你没有弄懂它，你只是感性的宗门子弟，但你不是一个真正依教奉行的宗门子弟，嘴巴虽有但不了解这个道理，所以变成误解了，那也让人家诽谤了。所以看似弘扬这个法门，有时候在某个意义刚好是毁坏这个法门，所以这个都是要了解的啊。那之前有一些问题啊，我因为我在这里有另外一个问题啊，他讲说犹如空花啊，从空而有，空花是否是否明眼人才会产生的幻象？若对天生的盲人，又该拿什么来比喻啊？这个空花，这个空花就是有病的人啊，有病的人看到空花啊。那空花是否明眼人才会产生的幻象，那个盲人就不会，因为这是比喻嘛，比喻嘛，这跟你盲不盲嘛，你现在在空花，那是比喻嘛，就是也就是这个花本来不存在了，是有病的人生出来，它只是比喻了。那我们现在退一步来讲，你就算你眼睛亮，你心盲啊，这个无关于你的眼睛亮不亮，是心盲不盲，是心颠倒故有幻影。所以你现在就算说你就算把眼睛换啊，假设以后眼睛可以移植，你就换好眼睛，这个不是同样的道理吗？不是眼球有问题，是里面有问题。今天我把你装着那个什么望远镜或者显微镜，用把它人工的，比一般的人的肉眼都看得更清楚，心盲啊，心盲不是治眼睛啊，啊，我们看看，情人眼里出西施，是眼睛有问题还是心有问题？对不对？那明明就是有问题，那就看成这样，那你这不是他眼睛很清楚了，所以眼睛心很盲啊，所以问题不在眼睛，所以说不管你眼睛亮不亮。这无关，因为就是我们重点就是讲心盲嘛。那个眼睛有病就是比喻心盲嘛，啊，所以就这跟我们设法的这眼睛亮不亮无关啊。如果是因为眼睛亮的人才会有这种幻影，那眼睛瞎了，那我们眼睛瞎了没有？那我们早点一生下来就眼睛挖掉，就不会颠倒，不会这样嘛。好，那就算眼睛都瞎了，还是有内心的种种影像在分别嘛？对，我们做梦的时候，你看做梦的时候眼睛有没有亮？没有，可是有没有在看东西？在看呐、啊，而且乱看呐、啊。你看这是心眼呐、啊，是不是？那不是用眼根在看色尘的，根本是心所起的意识影像啊，就是这个问题啊。这里面有讲说，第三页、第七页、第十八页皆以空花为一，此三义有何差异啊？若无差异，何以分三个？个别回答三位菩萨啊，三位不同菩萨是提问。其实这个里面呢、啊，因为空花的意思，因为三个菩萨所主的对象不一样，但原理一样，就是说，你如果问桌子有没有，你问椅子有没有，你问墙壁有没有，你对象不一样，那我就跟你讲说，这个桌子如空花，椅子如空花，墙壁如空花，即使破的意一样啊。以空花来破实有意，但为什么又空花？因为切现虽无，切现好像有空花，而不是完全无哦，是虽有但无，啊、哦，虽无但有相似有影像之有，就是提这个，所以并不妨碍他用，因为空花还不止在这里谈呢、啊，在很多地方谈。最主要去取说你所说法但有影像无实质，就是这个破的意义而已啊。三观，第四十一页，唯除顿觉人，并法不随顺啊。这个我看他这里讲的，我跑到四十一页了。 四十一页这个就不多再讲了，因为这样顺序会比较顺序会比较不对，好，那我们讲这个后头再谈啊，四十一页的啊，四十一页那时候是后面的，好，啊，我们讲到这时候到时候再一起谈，好，啊，所以说这个先这样回答啊，免得一直耽搁这个问题。接着我们来看我们的文，我们昨天谈到十三页的这个婆罗尼门哈，最后一行啊，此陀罗尼门无坏无杂，如百千灯光照一世，其光遍满，无坏无杂。这个你看啊，所以这个无坏无杂里面，其实光这个道理啊，我还是跟大家提醒，同样一句话，你可以看很多注解，但我认为还是用你的心思去想一下，其实一句话无坏无杂，我为什么要这样问你？就你能不能纳受一切法？光光相应，无坏无杂，因为我用比喻你不容易懂，但如果在现前一切法的时候，你如何让一切法是无坏无杂，你的认知会不会觉得相信的很自然，接受的很自然，还是你觉得道理名词可以，在现实当中你会觉得处处障碍？好，你要知道这无坏无杂的意思是什么，你看杂就是杂，因为就是多嘛，对不对？多就是各有自性嘛。好，无坏的说法是有坏，因为为什么无坏？因为有成嘛。所以我们要养成一个对法义的那个文字的一个细腻的思考。讲坏一定会讲成，既无成何来坏？讲杂应该有一跟义，若不一不义，何来杂？是不是？好，那如果无坏无杂的时候会产生什么现象？我们同时能见百千灯，却不为百千灯所束缚挂碍，这里面就是我们对一切法的这一份，你看百千灯是不是各个灯，但各个灯却不相冲突，不相为碍，这是一个问题啊，这是个问题。我现在讲到，如果转为现实的面对境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常在一切法里面安立自性，所以我们在一切世间呢产生种种冲突。所以我们不是有一个叫无真三昧吗？真论，这会不会真？为什么叫无真？我们为什么会真？因为你自己有挂碍。世间人在众多挂碍和合当中相互熏染，所以这个世间难真和合。这个最大的和合在哪里？在你的智慧里面啊。所以面对一切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尊重一切法，依众生分别，依业力关系，有他的定慧，但我们不会在内心里面去对这个法，因为你固执的关系，让它产生一个决然的冲突跟矛盾，这种对抗的东西不会有。因为你看，甚至讲这个善法不冲突，乃是善恶法不冲突，乃是恶法不冲突啊，我不能够这里面有很大的问题。我们你看啊，我们现在修行是不是直善？就所以我们在善跟善之间会产生不同善的对立，乃至我们更明显会产生久了的善跟恶的对立，是不是？我们容易很产生善跟恶的对立，所以我们会觉得站在某一个特定标准去看其他的法，会不会这样？会。其实这都是不能相回应。我们说实在，我们当然在这个法上依众生见，我们要顺应众生有这么冲突，所以我们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但真正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到最后的彻底必须要什么？知道善恶心是什么，否则的你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会掉入另外一个善恶什么，因为你不如实知道善恶实相，所以妄生善恶，这是人天， 这个点。好，那我们如果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知道菩萨在世间为了彰显白，我必须要现黑，我要彰显业道轮回，我必须要造恶，我造恶为什么？教育你，你要的。所以在某个意义上你发觉、在引导众生的时候，你如果静看，我要教你善，我要做一切东西，我必须要有人有恶呢，不然 我不知道怎么说，是不是？你细一看，这里面到底谁世间人是在妄想颠倒里面去认定好坏啊？否则的话，你细细看啊，你真还真难无真的无法对一个法做一个必然的定位，决定的定位。你会发觉这里面，因为他无自信，他的定位其实是依众生心在给他定位，他有没有绝对的定位？没有。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性质，那所以说我们还才知道说根本恶恶在哪里啊，根本善善在哪里啊？一一切法无自性处的这种颠倒背离才是根本恶，根本善刚好是体证实相为根本善。那不从这个角度来安立，结果在世间的因缘升起的这种相对的善恶去论人，你看不出善恶。所以你看，有时候我们在落入善恶的分别的时候，其实自己又落入另外一个善恶的循环，你无法叫做解脱，无法处理，因为你其实是在一个对善恶的体性的错误理解当中落入另外一个以眼前这个善恶的对待跳入另外一个善恶对待，那滚跳不出来啊！所以极光遍满无坏物啊！善男子，觉成就故，当知菩萨不与法护啊，不求法脱，不求不以法护哦啊！你他不会被法所护，何来护？好，因此他不求法脱。其实讲这句话的意思，即不讲法护的意思啊，其实最主要他其实有一个意义要现，不法脱，不求法脱。因为求法脱会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在一些初学者，我们有时候无法一下跟他谈，根性不足的话，谈这些话会让他迷失掉。但我们不能因为一直认为因为有些根性不行，所以我们就回避谈这个究竟思想。因为当你在谈解脱的时候啊，即使这份解脱可能就是颠倒，为什么？你根本不知道你的西湖是什么，所以你在盲目的在追求解脱，徒有一个憧憬，有一种道心，然后想要解脱，解脱拿个一个旗帜我要解脱，但却不知道你烦恼在哪里，结果烦恼为解脱所护，有没有听懂？被解脱所护，被这个颠倒的不是真的真实意的解脱所护，在追求解脱。好，意思就是说我有病，我要治病，那我就一像我们现在很多人的病是什么？想象出来的，没有病啊，他因为他是想他有病才病的。好像比如说我些人呢、平常身体很虚弱，做什么事都很虚弱，一旦做到很喜欢的，所以那病在哪里？喜不喜欢而已啊。好，平常睡不够啊、我睡眠不足，我就这样做到喜欢的都足都足，可爱建议出来全足。然后因为我们自己身体很虚，就说你可以做事啊，不是我很虚，你想一想好像没虚、不行，这样不虚不虚不行，一直想我现在身体很虚，这真的虚了， 把自己给弄虚了。我们很多病啊，就是说后来为什么有很多安慰剂，是没病嘛，自己去 妄想的，那妄想以后到最后只好从心理医生里面下手。我曾经碰到一个心理医师啊，说来也惭愧啊，讲这种话起来也惭愧、啊、他说啊、哦、因为他是佛教的哦，他是很自信的 他说那是我在另外一个地方看，他说有机会你来现场我操作给你看，他怎么治疗人家的心理。他说其实有很多的法师啊，经过心理的治疗以后修行进步了。您觉得是不是很怪吗？其实我现在不觉得怪，因为他虽入了佛门但从没有真正问法，所以他尤其他一直讲到原生家庭，就是他之前未出家前的心理问题啊，会直接影响到后头，所以他直接先处理他之前的，那这个障碍没了以后他的修行，当然这是他认为所谓修行性好，但我也是另外一个态度了啊，但很明显他的心理障碍是没处理，所以他的修行很苦。那现在他的修行障碍没了，是不是真的就是修行进步，这个我还保留、哦、但很明显让他看到有的人他的佛法并没有拿来解决他真正他不认识自己的烦恼、哦、然后就在 那里在颠倒，很多苦是在那个幻想当中，不是真的有，他会有觉得他有病有什么东西，一直看医生一直，其实问题不在此，那当然不是全然都是这样，那有的人一直在想一直在想，结果没病，他在看医生，医生到最后不得已之后跟他讲说啊这个药非常好啊，你吃就是安慰剂嘛。好、哦、我之前不是谈过有一个那个吃毒药，因为他认为他被下蛊毒必须要吃毒药，我真的呢很多农药都拿来吃啊，这越吃越厉害，真的生大家都很村民就很奇怪，他怎么不会死，大家以为他乱吹牛了，结果没想到真的他家里很多毒药，他认为说有蛊毒那个虫在身上，他真的觉得有在那身体转，你看他的肌肉，你看他会在那里跑来跑去，好，那就希望吃毒药去毒死他，后来发觉 少量的毒不死，必须要越吃越重，哎，真的他也真的没毒死，他就一直觉得给医生看没用，非得吃毒药才能暂时不痛。后来医生跟他检查，他都说医生不懂，医生说你没病，他检查都没病，可是他就觉得有病，他后来就不看医生了。后来这个例子大家就觉得好奇啊，怎么吃毒药不会死啊，我就去了解他，后来大家聊，后来经过诊断了、也不跟他讲说你没有病，承认他有病，那个一个医生就买了一个药，我那个药我看他拿出来，那真的一大颗，我那个很大颗，那要喉咙够大的，然后他就拿一些英文的 paper 出来，就说你看你那个真的有病，你这个病就在这里，你看英文上都有写，而且有效，这个药很贵哦，不能随便买啊，又买不到的，很贵的。我们刚才讲到像这样子，拿英文字给他，因为对方也看不懂英文。真的啊，真的，你看外国都有这种文献，你看，那这样，啊，你吃药怎么吃哦？哦，讲好了，慢慢吃，好了。结果到最后才跟他讲，你哪有病？有维他命，因为他的婚姻出问题。后来产生种种的逆境，就能产生的幻想，因为那个就是维他命了、啊。哎，那、这个实际的例子，他们在整个在应对的过程里面做记录下来，你看有意思。你看到、我们要不要求解脱？没人绑着你呀、没人绑着你呀、所有绑着你的是那个颠倒心啊。你如果把那个颠倒心拿掉的时候，没人绑着你啊，所以当你不断在寻求解脱，像我们现在不断在寻求解脱的时候，你应该是一下当下棒喝，你在寻求什么解脱？ 你根本没有人绑着你啊，就好像我们睡觉的时候，哎呀，放开我，放开我，谁绑你呀、啊？就像我们睡觉，现在不是讲说，哎，有人来压你，我说你没你臭美，谁压你？是不是？魔没事干，有空没空来压你，你算老几啊？谁压你？自己乱想说被压，没有那么压的，那么多压，自己做梦乱想，想到被压，好。有的人见自己做梦睡觉不规矩，乱压到残坏，睡觉压迫内脏呢，产生一些幻觉，那被压。你只要把调整一下睡姿就好了，啊，然后就是压，没有压，自己在那里弯了腰，没人压，是自己绑着自己。所以了解这个道理，了解观察这个缘觉的时候，无煞不为法护啊，没有任何东西绑着你啊。对不对？法不可得，连你自身都不可得，谁绑你啊？那既无绑，何来解脱啊？所以就在这里，好，不厌生死，不爱涅槃，那不就两个方法？所以我们在讲涅槃的时候，其实一种是更真、更甚究竟的义，而不是众生轻易所看的那个生死涅槃的涅槃。那生死那个生死涅槃的相对的涅槃，不是真涅槃，是假的。是颠倒，所以不厌生死。为什么厌生死？你要厌可以啊，找出来你去讨厌了 啊如果生死找不得，你在讨厌谁啊？你在讨厌一个假想敌啊！你既然讨厌一个假想敌，你想，你可以想象你得的涅槃会不会是真涅槃？不是真涅槃啊。好，不净持戒，不正毁戒。这个不净的意思，不是我们讲的不净倒过来。所以不净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讲不净变成有一个坏的意思，对不对？不净啊，他不尊敬你，不是他这个不尊敬，不是那个反过来的恶意哦，是那个要尊敬的那个不那个净啊，那个净法不可得。啊、哦，所以当我会不会尊敬？我请问我会不会尊敬瓷砖？我不敬瓷砖，对不对？我为什么要尊敬瓷砖？你要在死东西在哪里？所以我有没有轻慢瓷砖？我没有，我只是不敬啊。因为这个东西为什么要尊敬呢？我没有敬啊，所以这个不敬不是恶意的不敬，就是说化解无实之意。好、哦，既是持戒，为什么？因为持戒是必须就犯罪而说，有烦恼还回此恶才叫做持戒。那如果没有非没有恶，持戒在哪里？是不是？既无非无恶，持戒意就生不来持戒意的时候，如何尽持戒？好，反过来，既是无非无恶，谁犯戒呢？那我为什么真正犯戒？要有时有罪恶让人家犯才叫那个，这才叫真戒，这样的态度才叫真持戒，这才叫真持戒啊！所以持戒里面啊，以众生的妄想分别，会不会告诉大家应该要持戒，要尊重持戒啊，不要犯戒，犯戒的话为圣者所喝，是不是这样？但这样的讲法应于世间的这种分立安立当中，包括你现在都还在妄想分别当中，是不是要尊重这个？要尊重。当你不断在寻求真正的清净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什么叫做染污，什么叫不清净，你会进一步去想表层的不清净，更进一步了解不清净的源头是什么。莲花姐，除了我必须缘以事相的戒之外，我还要缘理上的戒，我才能真正清净，是不是？啊，我说的话，我们现在讲来了，我事相上我持得很清净，但我对世间诸法相的执着却一直不能真正的清安自在，啊，我依然染着，那我这个外相的干净并不能制止我内心的躁动，这不清净啊！ 啊，只要你现在理性还抬头的时候，你会清净，你不会造业。只要你一颠倒，烦恼劲一强，你这个烦恼根就一起，马上就抖动，是不是？再怪，不重酒席，不轻出血。那什么叫酒？什么叫出？啊，我们现在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我们先来论什么叫酒，什么叫出？你这么解释？什么叫出？什么叫酒？请问，假如啊，我们现在要到台北吧？啊，哦，他已经走了好久了，表示应该离台北近了，对不对？酒已经走很久。那可是如果我们现在是往高雄的话，你走错了。那在某个意义上，你走很久是什么？离台北越远嘛。那我这个轻初学的，我走对路。也就是说，在实际上，我虽然走一个小时，现在你已经走一天，但我那一小时的确是往台北靠近。你那一天是离台北越远，那就一阵法上谁是酒席？不是时间的酒，是走对路的酒，对不对？走对路才叫酒啊！你走错路，你那个酒，你是以你熏恶法酒了。所以你要讲说初学跟酒席，什么叫初学？什么酒席？好，你就算好，你走对路，你走对路也要走得恰当，是不是？所以久不久，好，那这个是就世间来的论久不久。那我反过来，假如我们所学的法是无不可得、无所得的法，你看啊，照理讲久学者是怎么样？久学者越学越真实的时候，越不可得。所以久学者会不会觉得自己是久学？因为你要是学世间法，当然久学会累积嘛。但我们学的是什么？是空法，越学是越没了，所以越学的执着越没了。所以久学者越学会不会觉得是自己是久？你那久学者越学越久就越颠倒，是不是？因为你不是世间法，你是佛法。所以如果久学者一直这样学，学到最后发觉，就是说实无学者，何来时间之久？纠缠是，所以也不轻出学，又久不得轻出，哪有得啊？何以故？一切觉故啊，譬如眼光小了前进，其光圆满，得无正碍。何以故？光体无二，无正碍故啊！啊，我光看到一些东西，光本身只是照了它，光本身有没有像阳光？照在大地里面，有没有针对说它可爱的镜照，不可爱的镜它不照？没有啊，它就不照。会照不到是你把它遮住而已啊，是你遮它，又不是它不照你。所以你看到一切觉故，譬如眼光小了前进，其光圆满，在一切处遍照，得无正碍，一切镜皆平等，是不是？了了观察一切镜，所以无正碍，因为光体无二，无正无无正碍故啊。善男子，此菩萨及末世众生修习此心得成就者，以此无修亦能成就，一定会走到这里。所以在佛法的熏修里面，它变成是要一致的，要一致的是说，假如我有修有成就，你修的一定不是，一定是不跟这个法相应。你因为你修的是无所得法，所以你在修无所得法的时候，你会不会另有成就？所以你看心经里面无智亦无得，你这样修等于是有点像啊，我用这个木头转这个木头，到最后两者皆空，走的路一定是走到这里，也不会在这种修行当中留一分成就之感，留一分在修的过程的一个实质的掌握和一个著作，不会啊。 所以如果你这样修行，以此无修亦无成就。那我们如果要让大家了解这个无修亦成就是什么，就地离颠倒。这时候以无修无成就离一切妄想分别的，我们名之为成就。但这个成就必须要跟你讲的那个空法要一致，否则你又实有一法叫成就，其实就不成就，因为它背离你所修的法。好，圆觉普照即灭无二啊，圆觉普照啊，我们观照普观一切法啊，这个智慧啊，你注意啊，那个圆觉普照的意思啊，大家有没有再细细思考一下？圆觉普照，我们一般来讲都是一个我的光照你，对不对？但这个里面就是说，能照跟所照是不是有距离？有外法，有我的智照外法，你要知道此照在哪里？注意哦。这就是我们对法的细腻思考就会得到的。外法有没有理性？能照有没有理性？能照说照，光从哪里显？光不出从外而来，光在一切法体内显，所以遍照一切法。因为一切法不离心，此能照心，能照智亦不离心，所以照体的光从哪里来？不是从外照于另外一个法，而是当下通透于一切法无自性，等于智慧光照一切法。这个智慧在哪里？等于是我们讲的就是说，不是由外法又外光去得，而是光内显，光由内透出。这样讲也许大家比较好了，不过这也是方便的。我们经常有物在那里，我照干净它，不是，我的光是从内显，在一切法处皆显现光明。为什么？一切法不离心，此心通透，一切法当地通透，不待照而照，应该是这样，是应该。所以为什么有人修心，修使心清净的时候，忽然发觉这个世间怎么何等清净？因为你心清净，你所由你这个妄想心所生的山河大地，从内都放光了，懂吗？如果你要真的用光去照山，你要那多要一颗大太阳啊！你就算大太阳也会被阴影给遮住啊。但你能不能想象，那个光是完全没遮拦，没任何东西可以占比。比如说我现在光要照过这个墙壁不大可能，但如果我是由内显清净智慧光，使墙壁能不能障碍我的光？为什么？因为如果我的光是外来的，当然会被这个壁所遮挡，但我的光是由内发的，连墙壁等本身都发光，知道吗？连墙壁连一切法都放光光明，都通透，知道了吧？光要这样看，是不是？所以啊，等会别人接心嘴巴，有的人怕暗，等中了那么多，哎呀，盲人呢、啊？盲人，你怎么看？所有的外都无法帮助你认清楚它，还是从你的心光开始吧。所以有的人呢、啊，你看、啊、他傻傻的，像有些人不读书啊，因为因缘啊没机会读书，那也没有种种资源。他躲在一个地方，坐在那里，能观一切法。啊，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当然，现在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已经不难了，因为有 internet。嗯，对，你按一按就跑出来了啊。但其实秀才还算什么？智者不出门，能知法界事。对。一中百千万亿阿僧祇，不可说恒河沙诸佛世界犹如空花乱起乱灭。你看啊，诸佛世界 犹如空花乱起乱灭，不即不离，无故无脱，使之众生本来真我。哦，讲这句话可够勇猛的吧？众生本来真我，你看这诸世界乱起乱灭，犹如空花。为什么空花？众缘分别啊。所以我说，假如你能体会这个道理啊，你要在这里法义要能清楚啊，你可以天天诵这一部经啊，会觉得日日法喜充满。这一部经，所以还是很感念当初要讲这一部经的人，提名的，功德无量。好，空花离岸，诸佛世界是吧？也是众缘和合升起呀。乱起乱灭，其实乱起就是说它没有一定。为什么它不一定？它带缘，带缘，所以一起一落，一起一落，一起一落。好，那诸佛世界有没有起落？我问你们，诸佛世间有没有起落？有没有？有没有起落？如果没有起落哈。我们那个阿弥陀经不是幻时精行，会到别的地方供养，然后回来，然后也会游他方，对不对？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也会到他方世界，对不对？如果不起不落，他就塞了一点而已呢。到那边下品的是下品，中品的是中品，上品的是上品。就永远下有自性故，所以不会生为中；中有自性故，不会生为上，是不是这样？水因为自性故，所以不会流。有流一直流，一直流，对，你会看到很多东西都是硬硬的，不能动。为什么？你因为你认为它不能生灭，所以你要知道不生灭意在哪。生灭意就在哪里？缘起一切法，岂有不生灭？但法性有没有生灭？法性不生灭。以众佛之众清净功德所现一切清净法的生灭，佛也有生灭啊。你看佛，你看佛坐着，本来没放光，后来放光，放完光再把光收回来，那不是生灭？是不是？佛先示现种种殊胜境，让他生大家众多欢喜，以后再开始说法。而且说法这一次讲完，我不是讲到阿弥陀佛，如果这阿讲完在空中还一直啊啊啊啊，那我讲密的时候，密也一直的密密密，两个字下来就混在一块了。不然你负责念阿，人家负责念密的话，整个空间又阿又密，你要阿弥陀佛前后升起次第才知道那个意吧。你啊的不会跑，密的不会跑，像我现在刚讲完话就不见了，对不对？如果我从一开始上课，我的声音都一直停留在空间，你能听得懂吗？对不对？你能不能听懂？我如果从一开始上课，我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声音出来都没有跑开，都还一直哆哆哆哆哆，咿咿咿咿咿，哆的还是一直哆，咿的咿，你能听懂我在讲什么吗？那个乱的，到底什么声音都有，不是？因为生灭故，能显其一。你执着生灭，完了不得其一。但你能从那生灭里面心不随转，是不是？所以，即便诸佛世间是不是也是乱起乱灭？因为这不是我说的，经典说的。但这个乱起乱灭，跟我们的众生妄想所成、烦恼所成的世间的乱起乱灭，依然是缘起生灭。但一个是清净，一个不清净啊？为什么所带众缘不同啊？所以你才会讲说，以这个还圣同居土，到最后种种究竟的是极光净土，这个就是这个净土就没有所谓生灭了啊。那其他的这个还圣同居土，乃至这个变化的众缘，它是在生灭啊，是不是这个道理？是。这样生灭才能，因为在一切众生在这诸佛菩萨在一切法的掌握当中，能现起无尽的妙法，缘起功德，这才能度化众生啊！所以他有没有生灭？有啊！好，不起不离， 无物无托。这时候你要依照原照的时候，原来众生本来成佛，为什么？你要知道这个成佛意，就知道为什么众生本来成佛。就好像说你本来就没病了，我医生你没病了，我有病了，哦，我所以我就很清楚，你没病，你本来就好好的，不需要我医，你现在医的是你的心理问题而已，就这样了。所以你本来成佛的意思就是你本来没病，你所有病都是妄想病。好，你做梦里面觉得哎呦梦中好可怕，有鬼在追你，有蛇咬你，你躺在那里啊，你好好的，你本来成佛，你以为要把病弄好了才解脱，你以为有病要病治好才叫无病，你可是你本来就无病啊，啊你现在唯一要治的就是醒来而已啊，就这个道理。才知道众生本来成佛，这样知道了吧？可是本来成佛，可惜他继续做梦，无可奈何，他要枉受这个苦痛。这个明明没病，自己还在想。所以呢，你看治病怎么治啊？醒来最快了，所以我才讲说，修行抓要领。真的要大决心啊！我发觉现在都很难，修行目标看不准，气魄又提不来，一日晃过啊，这个难啊难啊！群居终日，后思小会，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后思小会，很难易哉，就是这样啊。我们把它转成群居终日，所以群居终日就是我们一下在世间的众共业当中用心，就是群，对不对？群居终日，好，好思小会，在这个在 care 他，在乎他，做这个有意义哦，那个有意义哦，他都是在那个无关人生生死解脱大事里面小心啊，言不及义，为什么？都细论啊。我们现在也很正式的、很庄严的说很严肃的话，可是因为没讲对，所以还是细论。就像小孩子在办家家酒的时候也是很严肃啊，是不是？细论啊，家家酒办家家假的啊，就算他们乃至办家家酒都还会打起来骂起来，细论、啊、这无妨，说我态度很谨慎很严谨很慎重，细论啊，因为任家作证皆为细论，是能顶得起来的真的是难啊。那个修行呢，难得啊，在众多修行人家立个一个真的出来啊，难得难得，我告诉你。不过讲完结个缘，大家还是各自轮回去吧，不是这样吗？那真的顶得起来了，你还有多少位啊？是道理讲完了，又不修不修就个人的事情，我讲完了啊，如是我闻完了，关起来，等下次有人听 MP3， 就是这样，不然还能怎么样？好，此之众生本来成佛，生死涅槃犹如昨梦，对不对？有病没病，你不要去想有病没病。好，所以有人啊，有人的病啊，不是我们这里，我们这个石头山。有人很多得病啊，治了很久，到最后不治了，爬山好了，不但好了，比以前还健康。为什么？因为他可能病是某一类病啊，那因为爬山以后心胸开朗，也就是说他内心积结的这种病啊，一面被散掉了。很多的病其实跟我们的心理有关系。那个我们有一个中医师啊，他在那个在一个大学里面，中医里面的主任曾经做过主任。他说他们以前啊不干主任的人啊，这个脂肪肝都不重，几乎没有，所有当了主任的都脂肪肝， 有人认为说，对啊，他当值主任以后啊，吃得好，其实他说吃还是一样。那为什么会脂肪肝？压力，压力。所以压力啊，所以从我们脂肪肝都以为吃太油啊，脂肪嘛，对不对？油啊，不是。其实很多身体的胖啊，脂肪肝，有些东西其实跟你心理有关的。类似你太过劳累，太过怎么样，它是有关的。好，当然遗传有的也有关系。但从那个医生他跟我讲的，他说我们所有当干过主任的人，每个人都很严重的脂肪肝。嗯，心理压力，所以病在哪里？病在心理。所以很多人在这爬爬爬，爬到最后，走到有山友啊，那聊天呐、啊，以前躲在家里啊啊，怨来怨去，争来争去，到最后一放开。没事，所以既然从这里跳出来，所以生死涅槃犹如昨梦啊啊！哎，善男子，如昨梦故，当知生死即涅槃，无起无灭，无来无去啊！所以如果知道这样，生死在哪里？所以你能了解这个道理，我们何须去厌生死？因为厌生死无起无灭。你能知生死无起无灭，才是真离生死啊！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讲说，当我们在面对生死，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啊，这个就是一个真关键处啊！念佛念到最后一刻，如果依然挂碍生死，你想你能真的有把握往生吗？有些人老修行，他没有懂这些无生无死的道理。但因为他念佛之后念到一心虔诚啊，任他世间生死皆非我所挂碍，无意中竟然配合上去，道理不懂，但竟然做到了。那我们说，那我们干脆不懂，哎，这是他福德。有的人因为不懂，所以在念佛当中对世间继续执着。那一个人是虽然不懂，但他因为一心虔诚啊。福德因缘也真的记住，所以念起佛来一切皆舍，乃至念佛念到身体病苦身体依然无挂碍。就是说道理虽未懂，但实质竟然相符合，就能去。但多少人刚刚好能知道不容易，所以不如一开始把道路看清楚。念佛的时候那一份认知上啊，所以一意生死超越，反而是更容易啊。一生死不挂碍，更容易超越生死啊。无起无灭，无来无去啊。其所证者，无得无失，无取无舍。你看啊，我告诉你，从一开始法的一致性，从这里都可以看得到。你因为你所修的是圆觉，你所修的是真如，是空性，所以得到最后的结果必须又是一致。能修所修都必须呼应你当初所观的法，也就是说，当我要去钻木取火的时候，终究到最后是两头烧尽，前面留一头。是，这不是前面也讲吗？啊，前面我们讲什么？罹患呐、啊，哈、哦，诸这个、啊、罹患即绝哈，知患即离啊，啊，到最后已患啊，已患休患呐、啊，已患止患呐、啊，是不是这样？啊，前面这个道理里面就有提到了，我们在那个前面的已经有谈到，是不是？所以当你是知道患，你已患止患的时候，会不会留下患法？没有，没有患法。啊，其能证者，无作无止，无任无灭。啊，其所证的法，好、啊，你看所证跟能证，无得无失，无取无舍。这当中有没有取舍？所以其实在这个道理上，让我们体会了什么？你以其造作，当后头这个经典言，以其在那里造作，更深颠倒。那你说我那我不造作落入舍，那无舍，所以要无取无舍，不 是你采一个态度，注意，不是采一个取的态度，也不是采一个舍的态度，是智慧。你这样讲，我大概有人不一定容易听懂，是了解一切法无自性的那个无取跟无舍，而不是用你的态度去选择一个取舍，知道吗？这不大一样哦。你选择一看，大概态度的取舍，是因为你已经安立法。我之所以无取无舍，不是我采个态度，是一切法本质如此，所以我既不需取亦无舍。因为我们很容易不要取，对不对？但我们忘了不要舍，因为你不取的时候就掉入舍那边。但现在我告诉你，连取跟舍都不能哦。为什么？当你为什么讲要舍的时候，一定是先取。这个取不一定是身所取，取是意念上已经认定叫取，那有所取才会舍，要无取不能舍，是不是？你不要想一下，你内心里面有没有舍？所以我常举一个例子啊，你们来的就有来去，对不对？我们住这里有没有来去？没有来去啊。你们来的才带回胆去啊，我们住在这里没有来去啊。因为一谈来就有去，谈去又有来，那因为我们没有来，所以没有去，没有去没有来，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讲说能取舍，当你要讲说我不要取，换句话，你内心存在的不取当中另起一个舍的时候，其实哦，你的取一定带着，你的舍一定带着取，你的舍一定带着取。唯有你知道一切法不可得，实无取的时候，这个舍意也因为无取，所以无舍，会出现这样。即能证则无作无止，无论无灭，就无作。这个有点就跟前面的相应，这个境界取跟舍啊，我不是舍掉尽，舍掉那个。那换过来，我的能证的人啊，我不是特意去抓，要得个尽。或是我要直遮挡什么境，我本身能证这一部分不做这个动作，那对于所证的对方没有增没有减，我没有取的。无任的话就任应随转，灭的话停止，任就是说随心随境起心随任运嘛，就是随他生灭随他而转，任啊，有境心随任嘛，对不对？无灭，我不认，当然就是灭，但我没有认，没有灭，啊，无认无灭，于此中证得无能无所，毕竟无证，亦无证者，啊，就于此中无能无所，所以他谈出这个次第，一个一个一个，这个地方算是谈的比较多了，比前面，但实际上你看他的次第衍生出来，所以我觉得哈。很多法门随个人的因缘，那可是假如你有你比较善巧的，你应该久熏修啊。那如果你在某一个法门很熟，你就多修学，修学到最后把你懂得很多的法就会在这个地方。比如说你如果修净土，那你把持戒会在净土，把修定会在净土，修慧通常会在净土，一切都功德回向净土的意义。你所修般若的这种智慧拿来关照你念佛，那我们有时候一谈到般若慧法，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能如实知见它，对于世间法能如实知见，就能远离你对世间的戏弧心，等于是从般若这种缘起道理来观什么一切妄想处的不生。那我们从一个道理说，从以般若的道理能知道一以性空能生众多清净缘起，所以一以性空不染着意，我以随缘因生处能成就共众多的佛法功德，以世间不染，以佛法心生珍惜，那不是也般若来的，对，诸法都会在同样念佛里面。亦无证者，因为能证所证是都相对的，所以证者亦不可得。一切法性平等不坏，这时候啊，不坏的意思，为什么？因为无尘故，无尘故不坏， 所以佛法后来讲不坏的意思，世间有没有，为什么叫金刚不坏，知道的吗？钻石再强都可以被碎掉，但什么不会碎掉？真如不会坏。为什么？就像任何世间多坚固的东西都会坏，虚空不会坏。是，所以他从这个意念，那金刚般若，你看他不坏啊，他更是降伏一切魔。为什么？以无自性处能降伏一切魔。你要么我们一般的观念就拿一个有的去对抗有的，好，所以我常讲说，如果魔拿着刀子要砍你，你最怕的是因为你存在，所以他就砍得到。因为有我，所以有挂碍。如果能照见无蕴皆空，就无挂碍，因为他砍不到你。不但他砍不到你，你忌讳他的砍的，你被他砍的命，你甚至就是他的刀。为什么？因为你当体证无忌自性的时候，刀不就是无自性？我们本是平等，谁砍谁啊？是，所以为什么以体证般若无敌人？因为连敌人都是佛性，对。所以这是维摩诘居士为什么他的眷属是魔？他的眷属是魔，为什么？魔性有没有真魔性？没有。所以空变法界，我以法界为主，这一切法皆成眷属。为什么？量自大都从你。所以福报大在哪里？有所立，有所有，有所取，福报就因它的因缘生。最大的福报是在哪里？观法无自性。法无自性在哪里？在一切法处无自性，所以一切法都纳入无自性处，所以一切法术的功德变成广大无边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金刚经》讲说做一句一句的思维，信受他福报很大，因为抓到法底的来源根源在哪。好，一切法性平等不坏。善男子，彼诸菩萨如是修行，如是见智，如是思维，如是住持，将安住将持，在住持，如是方便，如是开悟，修如是法，亦不迷蒙。你这样一直来，由于这样的一个观见智而成就，所以你对于甚深缘解不会迷蒙。为什么？你假如没有一个次第，你这样一下把我否定了。就像说有的人因为没有那种基础，一旦掌控的时候会产生迷蒙、迷闷闷住，就不知道我如何去哪里。但我跟你讲，那个空意一直见智影响，他就讲你讲的空原来是这样啊，所以我对空能信受。否则的话，一下在谈很空，很多的基础没有，他会觉得很可怕。第一个，一般我就讲说闻空不恐怖的话，因为你用有的态度在听空，所以不会影响你。那听空会恐怖的时候，你用断灭，所以叫无所有，所以不怕。所以一般来讲，有不怕跟怕的。不怕的并不表示不怕的，有的人是因为他在法义上有这一份术士因缘，所以他不怕。那有的人因为不怕，是因为他根本还在智当中，他甚至把他的听的空意拿来另外一个智，所以他一直还在有中，所以他也没挂碍。是，那空的人会怕的是因为他会掉入他所爱取的东西不见了，被空给抹杀掉，他会觉得无所得。那个无所得就是失去的意思，所以会很恐怖。那真空亦不是如此。好，亦不迷梦，而使世尊亦重宣此意而说其言：普眼如当知，一切诸众生身心皆如幻，身相属四大，心性归六尘，四大体各离，谁为合合者？如是见修行，一切悉清净。不动变法界，无作子任灭，亦无能证者。我们看， 这无眼当知啊，一切众诸众生身心皆如幻，身相属四大，我们身体就属于四大，六性心性归六神，那我们可以讲六神归心性，那心性归六神，那不是阿含经里面讲，哎，四缘名色，名色缘色，是不是？我们的心怎么起？我们的心要在身上起，那身在哪里？身依止心呢、啊？是不是？我们的心依止，心执着身，所以心要起的时候，还自己真的很无聊的现出自己的颠倒叫身，然后以此为缘再生其他的心，身既不离心，然后心既然啊以自己所现身为一令起心，对不对？是根本现出名色，然后名就是心嘛，就是更一另外层次的心跟色，这个名色又是为事实所言，事又现出名色，相互为缘。好，四大体各离，你要个别来拆开的话，谁为合合者？如是见修行，一切悉清净。如果能这样来观察，一切清净。所以你看啊，从一开始，我们现在以我们的因缘，我们现在无法马上看得很清楚。但现在已经开始一分一分的观察身心皆如幻的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在开始修了，你已经开始在修。为什么？因为我们讲当你开始知的时候，已经在对峙那一分无明了，因为来源来自无明，所以当你开始知这个道理的时候，功德就从这里生，因缘就从这里的。好，所以心性归六尘，四大隔离得无一时法啊！一拆开来什么都没有，离开这个离开这个离开的词就无彼，离开彼就无词啊！如是见就一切悉清净，不动变化界啊！我们因以法界的差别而有动，当我知道一切诸法平等的时候，诸法平等的时候有没有动静？没有。如果诸，你看我们因为执着有去所以有来，那如果无去何来？来没有，是这个道理。所以你如果我之前不会跟他谈了、如果你用这种台独，你今天有没有另外要起好恶之想，要取此舍彼，这个心态就不一样。当你碰到逆境的时候，在你过去你会觉得逆，当你了解这个法的时候，这个逆是不是真逆？你要知道知为逆境，是我内心有挂碍，既然内心有挂碍，我应该除内心挂碍，而不是除那个境，是不是除那个境？那我当然，我们现在因缘不具足，我们只好随顺因缘。就像我们也知道一切平等，但修行难啊，所以我们才出家。好，我们见智修，但终究到最后要回归什么？回归真理。也就是说，像我们现在难以不分别，我们了解，好，难以不分别，但终究还知道分在分别当中寻求安住处，终会究竟。随顺现前因缘，随缘分别，但终究还是要回归到这个法性中。所以如果一切法平等的时候，会产生一种非常舒坦。为什么舒坦？因为这个能所跟一切的对待的时候，你才能让你的心休息、是不是？如果一旦有高低好坏想，你是不是会动？会动。如果没有高低好坏想的时候，你才发觉我心才能安住，是我才能定下来。所以你看他说一切悉清净，不动变法界，既然所见法性是变法界的话，我无作此论灭，亦无能证者，这一切悉皆平等啊！是我有我真正的做，我你看我们前面讲不是应该要住持吗？ 这个住持不是我们所说的说有所无，然后要持什么东西住什么东西，而真正的住持应该是什么？依法义，顺于这个法的安住啊，而得此究竟，这才叫真住持。这个住持在哪里？啊，我们可能是在小道场里面的大住持，你知道我意思吗？小道场里面的大住持，小茅房里面的大住持，有可能是在大寺庙的小住持。为什么？他只住那个，他 care， 他小小在意的是那个那个小小的东西。那有人住在茅房里面的大住持，为什么？住于法界性，是不是？这真住持。这个了解以后，知道自己应该安住何处。一切佛世界犹如虚空化，三世悉平等，毕竟无来处。所以叫如来呀、啊。好，所以如来有没有来？有没有去？啊，如来之来是如其如而来，是如来之来啊。好，如来有没有有它的相应法性之来？所以现世看似有如来，其实无来去。好，为什么？平等。所以时间的来去，动作的来去，依法生灭，依法的前后生灭关系现出时间，所以三世。但如果一切平等空发，空发，那如何有来去？三世悉平等，毕竟无来去。如果假如大家能在这个道理上懂，你来念我，你就会像广清老和尚有讲的，不来不见不待见。你看，所以为什么不待见？他讲的无作只认灭，就是不待见啊，没有事情啊。所以你看啊，一个大德他能这样啊，无作只不需要做，不待见啊，不需要忙啊。当然这个境界很高啊，但我是觉得说除了羡慕赞叹之外，顺何人也，愚何人也，有为则亦若是，对不对啊？那个以前也有一个执经悟也是啊，一个人他讲说大丈夫当如是也，因为他看到有一个那个谁，那个以前那个叫什么，是刘邦还是谁，他看到我、哦、那个皇帝出来那个执经文那个仗义队啊，他说大丈夫当如是也、啊、其实我们应该怎么想啊？顺于人何人也，于何顺何人也，于何人也，有为者亦如是啊。广清老和尚何人也，对，谁何人也，有为者亦如是。我以前还傻傻的，我还想说，不过那个傻的可爱啊，我傻的有点狂。我竟然以前写了一句话，叫做住持正法，舍我其谁？阿弥陀佛！这个够狂啊！我以前好像出家才不到一年，因为那时候当然我就舍我其谁啊，我其实并不是说别人不行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与其去期待别人，为什么不把责任放在你身上啊？其实我这个舍我其谁，并不是说他都不够格，别人都不够格，只有我。那我不是我还不至于狂到那种，那这样住持正法，应该住持邪法，舍你其谁？那我这个舍我其谁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把住持正法的责任找附着到别人身上，应该就是你身上的。所以我觉得修行人其实要有点骨气啊，有点气魄。不单你跟他说啊，我说这句话叫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生。这句话其实对我现在这句话越念越有味道啊，越念越有味道。你不单你不真的走对路扛起来，没用就是没用啊。初发心菩萨及末世众生欲求入佛道，应如是修学修习啊。你看这个诸法性菩萨末世的众生呢，你应该要这样修学啊，是不是？我们其实也是简单谈啊，不过大家结个缘啊，因为这种结这个缘的机会向来也不多，向来也不多， 就算短暂缘啊，结成啊，结成果种嘛。好，我们接着来看啊，十六页。于是金刚藏菩萨啊，在大众中，我刚才这个，因为他是接着后头啊，那金刚藏他会问你一个问题，就为什么众生本来成佛？那前面那个众生本来成佛，大家啊，我提醒大家，在这里我要提醒，就是我们要了解佛之意，所以本来成佛是就体来讲，啊，而不是果德。果德是因为已经修行成就了，就是说已经醒来的意思。也就是说，你做梦的人虽然在颠倒，好，但并不表示做梦的人已经醒来，不就做梦的人其实跟醒来是一样的，因为他本质都没改变了，好，所以做梦的人跟醒来一样，但醒，那不要把做梦的人认为他已经醒来。做梦跟醒来的是一样，但做梦的不等于醒来，所以我们讲本来成佛是就体，不是就他有果德，不是他本来就有，好，因为这个接着就要谈这个问题了。好，于是金刚藏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长跪叉手而白佛言。好，其实有时候光念这个我就觉得很有趣，你看何等情景，对，我们其实也可以来这样啊。我们就现在当然也又怕阳光，怕风，怕然后好嘛。现在一怕只好躲到房间里面来啊。你看当初佛陀也知道在那个树下啊，大家很自然就围绕起来，是那勤法，你看每个四众弟子清清净净，诸菩萨清净问法，你看。因为那个何等清净欢喜的东西啊！我们现在有时候把修行弄复杂了，其实这种味道反而是我们需要的，是吧？不要太多的不必要的东西了啊！不管是修行，不管是利益众生、弘法办事，都是一份这种最单纯的发心啊。那问法也是，你看，金刚藏菩萨在大众起啊，右绕三匝，然后长跪叉手，白佛言。大悲世尊，上为一切诸菩萨众宣扬如来圆觉清净大陀罗尼秘密种子之法嘛，对不对？因地法行尽是方便，与诸众生开发门位啊，在会法中成佛慈悔，幻意攘然啊，慧目清净啊，这个就是一种赞佛。那这个赞佛，它也是如此。所以这个赞佛符，像我们有时候，我们就会听得有点烦哦，怎么样？又在讲客套话，是我每次在开会的时候，最怕一些长官来讲话，啊，或是一些人啊，就是讲一些客套话，啊，一讲完都快一半了，啊，那开会没开什么会，就是光一直在致辞，啊，我们就觉得很烦，啊，可是你看啊，在这里面是什么？内外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今天赞叹，我所说都是大家共同感应。像比如说，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人治好我们的病，而我们这些病人好了以后，心存感激来到这里，啊，一个人就代表说话，真的感谢你这个医生，让我们病人得愈啊。啊，每个病人啊，因为本来快死了，结果都好了，每个人痛哭流涕。的确，的确，你说的对，你就是说我就讲的，我不大会讲，你帮我说，就是这个意思了。也就是这时候的客套话，就不叫客套话，就如此的心。所以每一个菩萨讲出来，就是他们真实的感觉。所以每个人就在这个赞叹里面，也思维到活的这一份功德。每一个赞叹都说出了、点出了活的具体功德。所以大家都会随喜赞叹啊。好，那今天我们就先到此，好吧？啊，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